以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读土诗篇之十七，
诗篇第二十八篇。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。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
诗篇二十八篇是一篇个人申诉诗，亦都是一首哀歌。但是第九节指出诗人个人的情况，亦都会连带着一个对整体群体的关注。相反亦都是一样，无论怎样，和众多的个人申诉诗一样，即使作者是个体，他所面对的敌人却是几乎都是一群人。一班作者描绘为作恶或者与耶和华敌对的人。这种情况当然和大卫作为以色列王所面对的情况是吻合的，因为王的敌人总是不止于一人的。但是由于作者或者大卫将敌人描绘成为某一类人，即使作者只是一个人，在这个对比底下，他自己亦都自然成为另一类人的代表，而他的申诉亦都变成不单纯是个人的申诉，促成诗篇里面申诉诗的普及化。传统是诗篇二十八篇的场景为押沙龙的叛乱，大卫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和锡安山，大卫对圣所的惦念和这个设想是一致的。第二节，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称耶和华为磐石，是得救的保障，亦都是同样理由的。但是更加可能的就是外族破坏和以色列的协定，大卫被外敌攻击了。所以第三节下半节他说，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而在赞美诗的段落，大卫以以色列王的身份称颂耶和华。第八节那里说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这篇诗可以分成三部分，第一节和第二节是王祈求耶和华不要缄默，第三节至第五节是针对敌人的祈求，第六节至第九节就是一首赞美诗，还有就是王作为牧人为他子民的祷告。诗歌处理大卫面对的两个问题，第一，大卫看不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大卫向耶和华求告 呼求，希望神唔好向佢加盟，意味住坏嘅情况已经持续咗一段时候，而耶和华一直冇回应，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嗱，原文字面就系、是、好似嗰啲下到坑里的人一样。耶和华作为磐石，系力量同埋盼望嘅象征。呢、这个坑是人被收监或者埋葬的地方，就好像约瑟在坑里面一样，没有盼望。诗人极需要耶和华的帮助，而最急切的表达就是向耶和华在地上居住的地方，向他的圣所举手祷告。第二，大卫求耶和华惩罚恶人的时候要以眼还眼。第四节下半节话，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同时候又在审判的时候不要让他遭遇池鱼之灾。第三节上半节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最终耶和华听了大卫的祷告，明显将他保存。至于恶人的报应，却是在赞美诗里面没有提及到。邪恶的影响和审判的后果有一点相似的地方，往往有无辜人的牵连。我们可能认为天下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广义来讲没错，这个也是诗人自己的看法。诗篇里面的诗人即使自称是义人，留意这种态度和自以为义是有分别的。虽然诗人自称为义人，但从来就不以为这个认知足够让他指令上帝还他一个公道。我们之前已经不止一次的看过，诗人承认无论他有多少的义，他仍然完全依赖耶和华的怜悯和救赎。我们可以将这个现象看成为诗人承认世上没有义人，但是大卫在二十六篇和在这里处理的就是个别的事件，在单一的事上往往有人是无辜的。无辜人被灾祸牵连，圣经里面没有正面的解释，只有三个大方向处理。第一，就在这个堕落世界的秩序里头，即使不应该发生，却是无可避免的。第二，还是流传的无辜人应该坚持他的无辜向上帝申诉，但是就不藐视或者怪责上帝，这个也是诗人的做法。而第三，这个是上帝不让人知道未来之事的一个延伸结果，目的就是让人敬畏耶和华。行善出自本心，而不是单纯因为怕受罚。可以说无辜人受灾是圣经作者认为人间最大的祸患，但是大卫在诗篇二十八篇同样没有解释，只有大声的向能够救他的耶和华呼救。作为以色列的王、犹大的牧人，大卫向耶和华祈求，在第九节那里说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不要让我自以为义，更加不要让我以你为不义。求你因为你的公义、慈爱和怜悯，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。阿们。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张云开，播音唐华。